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欢迎来到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大家可以把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86866666，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都能留言提问。先看新闻，海外媒体报道说，马自达经销商发出一份资料，新马自达3有可能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并且搭配四驱，这车可能命名叫做马自达 3HBPP Turbo，最快会在明年进入到市场上销售。需要说明的是，马自达3的新款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四驱系统将是以捆绑的形式出现，涡轮增压车型标配四驱，并且大概率只提供自动变速箱。另外，马自达此前已经在美国提交了直列6缸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专利申请，这款发动机还会采用电控涡轮技术，有可能彻底解决涡轮增压器迟滞现象给车辆带来的副作用。这样来看，不排除电控涡轮技术会下放到新马自达3的车型上。东风本田的经销商传出消息，思域2厢版目前可以接受预定了，但是没有发布具体的价格信息，最快在7月下旬就会上市。它和3厢版最大的差异当然是尾部采用了掀背的设计，回旋标式的贯穿尾灯还有后扰流板融成一体，整车的视觉效果非常干练。它的前后包围造型更加运动化，排气采用的是中置双出，后扩散器的造型非常醒目。内饰方面延续三厢的布局，座舱采用了全黑的色调，附上镀铬装饰条进行装饰。在动力方面，全系用 1.5T 的四缸机搭配 6MT 或者是 CVT。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的大趋势下，玛莎拉蒂自然也是不能置身事外。目前玛莎拉蒂发布了预告视频，正式宣告玛莎拉蒂品牌电动化时代已经到来。据说吉布利行政轿车以及它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第二次改款会一起推出。从此前曝光的谍照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变化主要围绕在前后设计，包括发动机盖的改进，而在内部会采用新的布局和装饰，带来新的信息娱乐系统，包括更大尺寸的显示屏以及数字仪表。根据规划，吉布利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是玛莎拉蒂品牌电动化的开山之作，随后还会推出其他的电动车作品。有媒体拍到了一组新款的奥迪 RS4 Avant 车型在国内的路试谍照，它会在今年秋天上市。外观方面会取消折角款式的头灯，搭配的是更加扁平化的6边形进气格栅，下方5边形的运动风格套件内部做了蜂窝状的处理，层次感很足。尾灯组会换上全新的多条纵置的 LED 灯光设计，搭配双边双出的排气，有很强的运动感和整体的辨识度。内饰方面会采用全新的 10.1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液晶屏，原先放在挡把上方的 MMI 操控型装置会被取消掉。另外，中控屏下方的空调控制面板的布局也有改变。新车继续用 2.9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并且这款发动机满足了国六排放标准。别克官方传出消息，GL8 ES 陆尊将新增一款 635T 智慧旗舰型，售价419,900，未来会成为别克 GL8 ES 陆尊车系当中的旗舰。作为新增车型，它的外观内饰都没有改动，主要针对配置做了调整。新车在现款的 635T 旗舰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智能驾驶辅助包，包含了方向盘离手检测、车道居中智能巡航、PD 行人识别以及交通拥堵辅助系统和开门安全预警系统。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大众全新 CC 列装版的预告图，计划6月下旬在海外市场上亮相，有望在今年11月国产开售。外观方面，它的前脸和 CC 基础款一致，下方保险杠做了细微的升级优化，进一步体现了车型的运动感。在动力方面，会用上高低功率不同的 2.0T 发动机，搭配7速的双离合变速器，并且全系都有2驱的形式。它 探岳 X 是一汽大众旗下的第一款轿跑 SUV， 它将于6月20号开幕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首发亮相，预计在7月23号正式上市。参考探岳 2.0T 车型的价格，它的起售价可能在21万元左右。新车继续全系采用 R-Line 外观套件，前杠融进了非常夸张的贯穿镀铬装饰条，尾部配有大尺寸的镂空扰流板，修长的 LED 灯组内部是 X 型的灯带。保险杠两侧虽然加入了双边四处的排气装饰，但是真正的排气是隐藏的。在内饰方面，探岳 X 的整体布局和普通版完全一致，全系用 2.0T 发动机，传动是七速的双离合变速器。比亚迪的官方发布了一组旗下的全新中型 SUV 官图，它可能定位在宋 Pro 和唐之间，并且提供了 1.5T 燃油版和纯电动版。纯电动版会推出400公里和500公里两种续航。它在此前申报选装自标处是有 S5 SE 以及 L Plus Sport 等尾标的标志，这些都可能是它未来的命名。在外观方面是延续了比亚迪家族的设计语言，尾部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组，并且加上了镀铬装饰条。在去年年初，就有现代汽车旗下的豪华品牌吉尼赛斯要进入到中国的消息，随后 GV80、G90、G80 等车型在中国路试的照片也在网络上曝光过。最近我们从国家工信部获得消息，吉尼赛斯已经正式申报了一款新车，但是还没有发布车型，动力上用的是全新的 3.0T。 据悉，吉尼赛斯将会推出的首款车型可能是中大型 SUV GV80， 这也是目前最豪华的韩系 SUV。 它是分体式的 LED 大灯，钻石进气格栅，整体设计跟海外车型一致，内饰有大量的镀铬装饰，配备 14.5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空调出风口采用的是贯穿式设计，并且配备了旋钮式的换挡。最后是荣威，有媒体看到了荣威高端大 MPV iM8 的部分动力配置消息，它会用上爱信公司的 8AT， 从它的级别、竞品以及上汽的动力分布，预计会采用上汽蓝星的 2.0T 发动机。参考荣威 RX5 MAX 的 2.0T 发动机参数，最大功率是170千瓦，峰值扭矩370牛米，不排除会做重新调教。关于这款车的尺寸信息呢，还在保密，估计会超过5米，轴距也会超过3米。荣威 iM8 已经在5月10号的荣威品牌之夜上首发亮相过，外观造型采用的是上汽荣威最新的设计语言，前脸采用了和雷克萨斯 LM 非常相近的大面积的格栅设计，仔细看呢，还有一些阿尔法的韵味。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晚上6点半到7点半中直播的董涛说车，大家关于选车用车的提问现在可以发送到直播间来，86866666，楚天交广呼叫中心的热线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也能留言提问，我在武汉的直播间可以马上看到。大家在节目时间以外还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提出问题，大家错过今天节目的内容，往期节目的内容都可以登录到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董涛说车的微博等等平台来查找录音。下面我们看到，你看这儿有一个老话题，奔驰的 C200L 和19款的奥迪 A4L 哪个更合适30岁的男士开？这个你讲品牌，讲这个看起来好看呢，还是奔驰 C， 但是讲这个车整体上的性能啊、配置各方面，包括质量方面，那还是奥迪的 S-L 是要强于奔驰的 C 级的。所以这个不代表着就一定是奥迪 A4 更值得买，也不代表着说奔驰 C 好看，那就一定是同样的价钱就应该去买 C， 还是得看大家的这个各自的喜好。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就是不太喜欢开车的呢可以买个 C， 比较喜欢、比较注重、比较在意车辆的驾驶品质、行驶的品质的、比较注重机械品质表现的，还是应该考虑奥迪 A4 啊，或者说是宝马三系。我的车是 CRV， 在保修期之内啊，检查发现右后减震器漏油，4S店的服务人员说不一定能质保，说有标准的。我想啊，都漏油了那就是坏了，坏了为什么还需要标准呢？ 4S 店解释说要有明显的油渍出来，但是他们还是给我拍照报上去了，过了一个星期了没有收到回复。我想问一下涛哥，他们的说法正确吗？如果他们拒绝更换我该怎么办？拒绝更换 那就是没法换。减震呢，它是个易损件，绝大多数情况下在质保期之内是可以索赔的，就是把它视作为厂家和 4S 店把它鉴定为减震器出现了质量问题，本身的质量问题，那是应该索赔的。但是呢，它又是个易损件，它还有一些外部因素，那厂家也是需要大致的判断一下，不然的话呢，那减震器只要坏了就换，那个东西可不便宜啊，可不便宜啊，有点贵，所以他还要判断一下有几种情形。那么减震器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属于人为啊，或者说自然的其他的一些外围的原因导致故障，有哪些情形呢？比方说减震器内部清洁度不好，脏啊，有什么这个铁屑啊，或者焊渣呀，这样的杂物导致油封磨损。比方说减震器的工作条件特别的恶劣，外部的泥沙呀，这样的杂物进入到油封当中，导致油封磨损，导致漏油。还比方说它这个密封唇口啊，因为环境的原因它就老化了，失去了密封的功能。还有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喜欢给底盘喷装甲，没把减震器遮盖好，那装甲附着在减震器的活塞杆上，也可能会导致油封磨损漏油啊，等等，还有其他一些情形，厂家是需要大概判断一下是不是真的产品质量问题。不过80%-90%都是减震器本身的产品质量问题，应该80%-90%厂家都会给做免费的索赔维修更换。下面看到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哎呀，这儿有一条留言好长好长，我先念着啊。5月27号下午4点，我在武汉永，不行，我不把这个 4S 店名字念出来，因为我不确定我们消费者的反应的情况是否完全属实啊。总之是在武汉的一家吉普 4S 店提了一台大指挥官，提车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9号下班准备开车回家，车辆就出现了刹车系统报警指示灯亮红灯，同时啊，行车电脑提示维修电子刹车系统、维修防抱死制动系统、维修电子稳定系统等信息。我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说明情况，并根据要求重启了好多次汽车，都不能解决问题。 4S 店售后部门建议我立刻停车，他们赶到现场检查，经过售后经理反复检查重置系统，并现场和汽车主机厂沟通，诊断为需要更换防抱死制动控制液压单元，就是 ABS 模块了。那么根据国家三包规定，同时广汽菲克集团在官网和店面醒目位置宣传30天无忧退换政策规定，30天之内出现刹车系统故障是需要更换的，那么消费者就可以更换同款新车。但是事故出现到现在，他们认为 ABS 模块故障不等于制动系统失效，非要失效，我要说的是，如果制动系统失效了，你还有命维权吗？ ABS 是否为制动系统的关键部件，需要更换就是失效了，不失效你更换它干什么？三包法被他们非法无理解读，让老百姓心寒，他希望能够赔赔礼。这个评评理啊，这个就还是首先是我们要拿着这个法规来说话。确实我们的汽车三包法规里面规定了，在提车60天这个3000公里之内啊，是有退换车的这个情形的，有4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刹车系统失灵，第二个是转向系统的问题，第三个是车身开裂，第四个呢就是燃油泄漏。出现这4种情况的，那咱们就可以这个向厂家或者是直接向买车的销售商提出免费退换车的要求。那么在这儿我们需要重点的解读一下咱们的这个 ABS 系统的问题是不是属于这产品的刹车系统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来看这个国家三包法是怎么讲的关于刹车系统的问题的。 三包法原文是说，转向系统、制动系统、这个悬挂系统、前后桥、车身同一主要零部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以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就是属于退换货的一种条件，啊，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四种情况。四种情况呢，关于刹车问题呢，其实在三包法规里头啊，并没有把它讲得特别的明确，是说哪一个部件坏了，那就是一个免费退换车的一个条件，没有这样明确说，只是说到了一个刹车系统的一个问题，在三包责任里面。我回忆一下，它到底是原话应该是怎么说的，转向系统失效、刹车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者是燃油泄漏，应该是这样表述的，在60天之内或者是行车3000公里之内，消费者选择退换货的，销售者应当免费退换货。那么这个 ABS 啊，它是一个刹车的辅助性能，如果没有 ABS 的话呢，我们的刹车是不是能够刹停？是能够刹停的，只是这个刹车的距离有 ABS 和没有 ABS 不一样。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呢，刹车系统似乎没有失效，没有失灵，那么这个车呢就达不到免费退换的一个条件。而我们从技术的领域再把它扩散来看这个话题，这个 ABS 系统的故障有没有可能导致我们车辆的刹车失效？这是有可能的。它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刹车的辅助的问题，这个故障它需要更科学的鉴定， ABS 的这种电气化的一些故障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刹车失效？这个刹车的失效呢，也需要一个进一步的解读。比方说，这车厂家发布的宣传文件上写到的是100公里的时速刹到零，它的距离是40米，这是它的应有的刹车效果。那如果没有 ABS 或者 ABS 失效，它得50米才能够刹停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失效？也就是说，厂家你是要把这车失去刹车，只剩油门，失去刹车叫做失效，还是把刹车距离变长也认定为失效呢？按董涛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失去了原来刹车的性能，导致我们的刹车效果下降，就属于刹车系统失效。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呢，它就匹配上了国家汽车三包法规里面的原话。那原话里面写的是制动系统失效，因为我们现在车型啊，你要真碰到完全制动系统失效，这种可能性倒确实还比较小。我们现在都是还比较先进的一些机械传递的技术，通过液压、油压，然后把脚踏板的这个力矩啊，传递到我们的刹车盘片上去，刹车前收紧，把刹车片这个拿住，把车停下来。说这样的一套系统，你说它完全失去控制汽车的能力，这种概率很低。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汽车三包法规关于刹车失效这句话的表述等于是废话，那等于我们消费者永远享受不到三包法赋予我们的退换车的一个权利了。所以董涛个人的观点呢，认为这个 ABS 系统的失效属于制动系统失效当中的一部分，属于它的应有之义。刹车系统失效不一定属于 ABS 系统失效，而 ABS 系统失效就一定属于刹车系统失效。董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您正在收听的是董涛说车。
继续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问题。现在看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有个朋友说，我的标致308两年10000多公里啊，最近发现这个尾气管用手摸呀是黑的，下面的排水口也是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碳呐、这个发动机里头燃烧不算很好，但是绝大多数的车呢，你要硬是去摸那个排气管里头都会有碳，毕竟这是燃烧之后的废气，燃烧的再好它还是会有碳，它排出来这个更好的情况下是排出水分来，稍微燃烧有一点不好就会排出碳来，一个是发动机里头气门那些地方容易有积碳，二个是排气管这个地方呢会有碳，而且尤其是我们看那些高档车，那种百万级的那种燃油车，实际上他们的碳要更严重，这说明呢他们对我们这个油品的消化能力要更差，就是燃烧的更不好一些，所以碳就比较重。那么你这个车呢，也不是说什么故障，也不是说要去维修，不用去管它，很正常，碳嘛，多多少少而已，一般来说不代表我们发动机到了需要维修的时候。我预算20万左右买个车，有没有油漆比较扎实的车推荐？其次呢，希望它的空间舒适。原来是开了个起亚 K2，跟奥迪 Q5 发生刮蹭，我的车壳就有点变形，油漆还沾到了 Q5 上，他的车毫发无损。确实就是德系车，包括美系车，油漆做的厚一些，日韩系车的油漆要薄一些，这是一个工艺上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成本上的考虑吧。其实你到了日韩系的高端产品上去，它的油漆也会做得很厚实，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点，但是呢没必要冲着这个去挑选一款油漆厚重的车。你这个油漆再薄，其实用一些年这油漆啊也会失色，油漆再厚你要真有刮蹭的话也难保不出什么问题。我们选车还是应该更加综合的，更全面的去分析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么总体上讲呢，在油漆厚重这个方向上呢，你应该看的是欧美车。我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有个问题，今天车后轮扎了一个螺丝钉，有1厘米长，1厘米，不长啊，指甲盖那么大啊，那么长，说到途虎拔了没有漏气，师傅说不用补胎处理，说胎有自修复的功能，越压越紧，但是网上又说要补，不然有大的隐患，希望给一个正解。轮胎里面扎点东西，如果说钉子扎刺穿了的话，或者说钉子比较粗的话，那确实那是需要做补胎的，但如果你这个钉子本身只有一厘米，然后又很细微的话，它没有扎断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钢丝或者说是连布层的话，不影响我们轮胎的安全性能，而碰巧它又不漏气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不管它的，而且呢这个轮子是在后轮，我们的警惕性还可以再放松那么一丢丢，就是前轮胎被扎破的话，我们对它的处理要更加小心一点，因为前轮如果爆胎失控的话，我们车辆是容易出更严重的后果的，而后轮出现一点这样的急刹期包括爆胎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掌控这个信心还更足一点，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照着修理师傅的说法，估计是一个很小的，至少是很短吧，这一厘米不怎么长，这样钉子拔出来不漏气就先开着吧。有问说预算25万元左右，原本准备买个皇冠，现在停产了还值得买吗？如果不值得买我应该买哪些车？那肯定不值得买，你要喜欢皇冠呢你应该买老皇冠，现在这最近的这两代皇冠呢都不大好，所以它才卖不动，所以最后才停产嘛。老皇冠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在一汽丰田啊，刚生产的那一波皇冠，就是那个 尾灯看起来有点方正的，有点高的那一款，那个老皇冠，如果车况好，收藏一台，那能够代表丰田顶级的造车工艺。包括到现在来看，它跟一众豪华品牌的 C 加级和 C 级车相比的话，它仍然是有品控方面和性能方面的很舒适性方面很好的优势的。而到后来停产的这些改的那种细长的狭长的这个头尾灯的这种皇冠呢，已经完全失去了过去皇冠的设计上的韵味和品控上的这个地位了。所以这样的车呢，就是停产了，可能价格也不贵，那在市场上有这样的车，我们实在是没必要去考虑买它。雷诺退出中国市场了，以后我的车怎么保养？现在还没有发布信息，大概率的应该就是东风汽车公司会安排东风日产来接待东风雷诺的售后维修的问题，大概率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董涛说车。
董涛说车正在直播，继续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提问。提醒大家，通过调频924电波可以在广播里听，还可以通过手机上蜻蜓、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平台收听。在节目当中回答的这些问题也会上传到这些平台上去，大家在这些平台上提出的问题我也会搜集到一起来为大家做解答。所以各位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为大家服务，包括不限于董涛说车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车架号、易车号、百家号等等等等平台都有入驻董涛说车的专栏。下一个问题说，女孩子刚刚上班，想买台代步车，预算10万左右，问有什么推荐的。我建议买个 Polo 啊，比飞度安全配置高，价格也略高，但是10万左右的精品小车呢， Polo 确实还应该是这个女孩子的首选。想了解一下长安新车林肯冒险家跟宝马的 X1 该怎么对比，怎么选，奶爸一枚，比较看重质量稳定性、后排乘坐还有装载空间以及质感。那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买个宝马 X1，起码空间和质感要比林肯的冒险家要更好一些。 X1 别说它小，车子的内部空间可真不小。目前看中了马自达的 CX8 的低配版，裸车价现在238,800。到店里问呢，目前有一台19年11月份生产的现车，给我优惠15,000。我就问，如果选了这个放了半年的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在没有问题的前提下，门店给我15,000的优惠是否合适？马自达的 CX8 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个什么车？因为它确实是卖的太少了，那没多少人买它。这是咱们的长安马自达合资生产的一款大尺寸的中大尺寸的 SUV CS8，车长将近5米，很大一个个子，卖价呢就是20几万。那么如果说来跟汉兰达他们 PK 的话呢，实际上它在这个产品力方面还是有话说，还是有优势的，很大很漂亮，设计上是很漂亮很成功的，但是它在全国就基本卖不动，保值率是非常差。你说这个车什么19年11月份产的，这个库存时间倒是次要的，半年时间不算过分，但是啊，这个优惠的幅度太小，就不值得买。你这么一个偏门的冷门的车，你就跟我23,000的打发优惠一下的话，那都是不算个人情，不算个便宜，不值得去考虑。这样的偏门冷门是不是完全不能买？也不是，你得给我打一骨折，狠折。比方说他一25万的车，说能够到20万以下来，那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开始可以考虑了。如果能够在17-18万的话，那咱们就可以不犹豫了，这就叫捡了一个便宜。你就这样随随便便稀稀松松的1万2万的一点优惠， 那么那么多的销量大的竞品车型为什么不去考虑呢？所以买车对销量做一番调查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买那些销量特别特别低的，可以低一点，但是呢你的价格也得低一点，但是你不能说销量太差太低，甚至有一些都停产了的车市面上还有卖的，然后呢优惠个几万块钱咱们就把它捡回家，后来啊到维修的时候配件不好找，到转手的时候啊特别不值钱，就后悔了，说我买新车的时候节约那点钱还不如我后面亏这点钱，这生意啊做不得，赔本的买卖别碰。我想买个车，看了混动版，那么东本的艾力绅跟广本的奥德赛都怎么推荐？都说日系车皮薄，那么这两款车的主动和被动安全性能表现怎么样啊？他们的混动可靠性怎样啊？是不是艾力绅相对奥德赛就一定是要好一些？本田的混动是很值得买的，既省油又有很好的提速性能。奥德赛跟艾力绅是一样的，只是艾力绅呢它不像奥德赛那样的做低配，所以它看起来价格贵，看起来价格比奥德赛的起价贵一点，但是呢实际上艾力绅跟这个奥德赛同价位的车配置是一致的，所以主动和被动安全配置呢安全性啊在同价位的车型上对比都是一样的，也不存在谁就一定比谁要好一点。2020款的哈弗 F5 手动挡值不值得买？我建议买它的自动挡，他们家的手动挡名声不好。这个长城哈弗的手动变速箱根据车主们的使用反馈啊，就表现呢就是很一般，主要是一档和二档，一档呢它为了适应 1.5T 小动力发动机它的齿比做得很大，然后到了二档呢突然齿比又变很小，所以呢就有车主反映啊，一二档的动力衔接很差，在特定的速度下呢二档没动力，一档不好挂，就导致一些情况啊，就甚至是在一些坡路里面都很危险。另外呢反映在这个变速箱的这个怠速的空档异响上，冷车的时候还有这个怠速空档的时候有沙沙沙的一些异响，热车之后也会消失，这些其实都是工艺精度所导致的。那总之呢就是哈弗系的手动变速箱的车型还是不值得买。那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落地120,000元左右的家用车，希望它空间美丽质量耐用？空间美丽就是空间要宽敞大方的意思啊。那么我推荐东风本田享域或者是广州本田的凌派，他们的空间和雅阁差不多大，故障率低，价格合适，就是动力比较弱。请问我买第二台车代步的话，这个宝骏的 E100 是否值得买？抱歉，我真是没研究这个宝骏的 E100 这个车，不然你看一看长城的欧拉 R1 吧，这个我研究过，价格比它稍贵那么1-2万块钱，但还是更值得买一些。问玛莎拉蒂 GT、 宝马 i8、 奥迪 RS7 能不能给评论一下呢？玛莎拉蒂 GT 这个跑车十几年不换代，去年已经停产了，4S店再卖的也是库存车，这车外观和性能都还行，但是就内饰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诺基亚时代，你冲着复古的情怀去买一台二手的玩可以。那估计新款明年会上市，但它可能是个纯电的，所以也就不用考虑了。宝马 i8 呢，我也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想买它，哪怕只是想开一下它的冲动都没有的。我觉得要不然的话，你这个 i8 就像保时捷的Taycan一样的，干脆做个纯电动，你要么呢你就上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来做一个超跑，你弄个 1.5T 的三缸发动机加个电动机，搞得两头不靠岸不着调就很奇怪了。然后奥迪的 RS7 就很纯粹了，坦坦荡荡 4.0T 的 V8 那当然很值得买。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晚上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的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这些平台包括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车架号、易车号、百家号、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 微博、九头鸟等等等等。